下面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是恩典与我们同在，保守这一个聚会，因着你的同在，求你借着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也做工在我们里面，求你让你的话向我们打开，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真认识你。主耶稣，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听的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交通的说话的有一个受教的舌头，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尊你为大，愿你得着荣耀。求你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是三一神，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的讲义的44页。现在我们常常听了一句话，就叫三位一体，但是圣经里没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三位一体这句话是有的。那么三位一体的意思呢，那就是说三位在一个身体里面，对不对？叫三位一体，三位在一个身体里面。因为我们已经交通过，神只有一位，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位，没有说有一个身体，没有说神是一个身体，没有讲神只有一位，这是一句话。第二个，说到神又说到三的问题，怎么说到三呢？因为我们说到神是灵，他有父子圣灵的区别。神是灵，圣经里告诉我们有父子圣灵他的区别，这是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次我们就讲神是灵，里面就说到父是灵，子是灵，圣灵是灵，对不对？就说到三了，你看父子圣灵是三了。我们又讲到神，又说到父是神，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我们都引用了圣经了，你看又是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他复活以后对门徒怎么讲呢？他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对不对？又是父子圣灵。因此说到神就说到父子圣灵，这就是三了。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又不是三位神，你要知道我们说父是神，上次我们讲了子是神，圣灵是神，对不对？但是他又不是三位神，你懂不懂？就是把它分开，三位神他又不是，圣经里讲只有一位神。你看上次我们特别给弟兄姊妹说了，我说创世纪第一章27节那里是说神说要照我们的样式，照我们的形状来造人，那就用了我们两个字，我们就是一个复数啊。那你看神是复数吗？如果是复数，那就是父一位神，子一位神，圣灵一位神，那就变成了三位神了。但是圣经里却讲不是三位神，神只有一位，好吧？那么神只有一位，那么圣经里给我们说的很清楚。你我们请看我们今天的讲义，第42页，我们看这是上次发的讲义，42页。42页，你看第6点，只有一位神。我们引用了哥林多前书8章6节，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你看说到神只有一位神，没有三位神，请我们注意。第二个引用了以弗所书4章6节，那里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又是一神。请你注意，这里没有讲一父，他是讲一神。底下我们引用了以赛亚书45章6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再没有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神，好不好？那就是一位神，一神。以赛亚书44章6节，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但是又是三，怎么来看？对不对？ 又有父子灵，父又是神，子又是神，圣灵也是神。好了，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父子圣灵他们都是灵，这是在灵界里面的三，灵界里面的三，好不好？不是我们物质界的三，物质界的三那你就是三位了，一位神，但是它是灵界的三。所以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一定要通过灵里面来认识，如果只用我思想来认识就解释不通了。很多现在人的解释是怎么解释呢？他是用物质界的解释，比方有的人说神是三，就像这个水有三个形态，这一杯水你把它摆在冰箱里冻了一夜就变成冰了，对不对？你把它放到炉子上一烧就变成蒸汽就跑了。所以水有三个形态，一个是冰，一个是水蒸气，一个是水。所以他就说，所以这就是三位一体，用这个来解释。请你注意啊，这个解释是非常错的，危险的。为什么？当这一杯水放在这里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温度下，这里面一定没有冰，对不对？也没有蒸汽，因为它没有烧开嘛。所以当水存在的时候，那两个状态不存在。如果这个来比喻三位一体或者说三一神，那就是说现在有一位存在，其他两位都不存在。但是我们信的一位神，三个都存在，随时随地都存在，你懂这个意思吗？也有人的解释就是拿一个人，比方说一个人他有儿子，他对儿子来讲他叫父亲，他对他妻子来讲叫丈夫，他对他爸爸来讲他叫儿子。就说这个人身上这是三个名字，好不好？也不是三，只是名字叫三个名字。那我们说的父子灵是实际存在的，对不对？灵界存在的，不只是名字上的问题。所以这些解释都不能帮助我们，我们只能从灵里面来认识，这就叫启示了。因此我们今天要交通到三一神的时候，第一个用三位一体这个名字是错的，因为我们说三一神就是一位神，不叫一体，对不对？一位神，所以你说三位一体就把它变成一个身体了，那就不对了，因为我们说一神，但是又有三，这个三是指着父子灵。现在没有一个解释，用人的解释能够把这个属灵的东西说清楚，这是目前只有一个比较合乎圣经的解释，但是不是最好的。他用的名字叫三一神，或者叫三而一的神，叫这个名字。三一神也好，三而一的神，在圣经里都没有这几个字。那么现在怎么来看三的问题？怎么来看三的问题？那么现在比较好一点的解释是用位格来，三是用位格来解释。什么叫做位格？我们在讲义上写了，位格的话就是父子圣灵 他们是一位神的三个不同的位格，就是这个意思。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什么叫做位格？位格的意思，位格这个字是心理学的名词，心理学的名词是代表一个人他有自由意志。假如这个人有自由意志，那就代表他有位格。什么叫做有自由意志就有位格？意思说他不受别人的控制，他不受别人的控制，他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有这么一个性情，有这么一个个性，这个叫做位格。举例来说，父他是神，他是一神里面的父，他可以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做什么，他有自由意志，不受别人的干预。子主耶稣也有个人意志，他有自由意志，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圣灵也有自由意志。心理学用这个的目的意思就是说，假若一个人有精神病或者被鬼附了，他就没有自由意志了，也就是他没有人格了，也没有这个位格了。为什么？因为鬼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鬼要他说话他就说话，鬼要他打人就打人，鬼要他把铁链挣断他就可以把铁链挣断，所以他没有自由意志。所以心理学上面是用位格来证明一个人他有自由意志，有自由意志就代表他有一个位格，有位格。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引用三处的圣经来说，父有他的自由意志，子也有他的自由意志，圣灵也有他的自由意志。好，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46章，第9节，读到11节，第9节读到11节。
那个11节里那什么鸟？
哪一个？
那11节里的
子鸟。
子鸟。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另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资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
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怎么成就，他就有一个自由意志，那就说明他有一个位格，他有一个位格。所以神他要怎么做他就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只能从位格，现在比较好一点的解释是从位格来解释。神只有一位，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每一个位格他可以自由的意志来做他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处。现在我们请读第二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5章 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
你看，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你看到没有？他有独立的意志，父有独立的意志，主耶稣也有独立的意志，不受别人的影响。第三个，我们来看圣灵也有独立的意志，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第七节读到十一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圣灵是给人恩赐，是随己意，随他自己的意思。所以圣灵他有位格，因此父子灵都有自己的位格。所以现在唯一的解释比较好的就是用位格来解释，就是一位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父有父的位格，子有子的位格，圣灵有圣灵的位格。这个解释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这个解释，所以就比较合乎圣经，因为它是从自由意志，从位格来解释，它不是解释三位神，它是一位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当然，这个我们理解起来很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只能说，弟兄姊妹，现在比较切合圣经的解释就是到这里为止，没有其他解释。如果还有其他的解释，就是我刚刚讲的什么水蒸气啊，啊，水的三态啊，一个人有三个名字啊，这都不符合圣经的，因为都不切实的。这个三个位格它是有圣经的这个根据的，比较好，但是不是非常好，也不是很准确。但是实际上我们是要通过我们灵里面的认识，因为父子灵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工作，都有他的工作，以后我们就要说到工作的问题了。好，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实际的，好，非常实际。因为很实际的工作，基督徒他就有这个属灵的经历，基督徒属经的经历，我们就能够分辨了，我们就能够分辨啊。我们下面会慢慢的讲，比方说我们祷告，我们向父祷告，向父祷告，父会听我们的祷告，父会成全。我们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也会成全。但是我们不向圣灵祷告，等等我们就要说了啊，不向圣灵祷告啊，灵恩派的就要向圣灵祷告。但是这个圣经里面又这样教导我们。那么父子圣灵都有他们独立的自由意志，他们都有位格，他们自己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他们中间会不会有矛盾？主耶稣说我要这样做，父说你不能做，会不会有这个矛盾？圣灵说我要把这个恩赐给他，会不会 主耶稣说不能把恩赐给他，中间有矛盾没有？没有矛盾。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点矛盾都没有。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有自己的位格，但是彼此之间一点矛盾都没有。因为请我们注意，他们的自由意志不受别人的辖制，就是子的自由意志不受父的辖制，请你注意啊。那你要提个问题了，主耶稣不是说过吗，父是比我大的，对不对？他听不听父？他的确要听父，这是两个不同的，请你注意啊，这是属灵里面的两个不同的情况。主耶稣是甘愿听父神的，他自愿顺服父神。我们怎么知道他自愿顺服父神？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你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六节到第八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了，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啊，他与神是同等，对不对？因为都是神嘛。但是他不以自己和神同等为强夺的，他甘愿顺服，甘愿顺服，以至于死，且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他的自由意志是主动的顺服神，不是神来强迫他啊，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你懂什么叫背十字架吗？背十字架是你主动向神顺服，不是神拿个十字架强迫你，你今天非定在上面不可，你非背不可。神从不强迫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神对亚当讲，那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但是真他真要吃的时候，神没有说你去拿这个果子你的手就抽筋，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你吃不了，这个叫做辖制他。神不辖制任何人，神尊重我们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这是感谢主。什么叫属灵的人？他是自愿的顺服神，他自愿的顺服神。所以 主耶稣是自己甘心顺服神，不是神来挟制他，这是两位不同的事情。圣灵是愿意顺服主耶稣，圣灵愿意顺服主耶稣。我们的读一处圣经，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灵和主耶稣的关系，这一个关系是圣灵要将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要圣灵怎么对我们说话，圣灵就怎么讲，这是圣灵愿意的。 后面又讲他要荣耀我，圣灵愿意荣耀主耶稣，主耶稣不强迫圣灵你非荣耀我不可，不是的，圣灵是愿意来荣耀主耶稣啊，这个就不同了。我们上次也读过十五章，是说圣灵是主耶稣从父那里差来的，圣灵也是父差来的，所以父差遣圣灵来，主耶稣差遣圣灵来，圣灵就顺服了，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好，这一个就是父子灵中间的关系，父子灵他们中间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独立的自由意志，但是彼此不矛盾，父是最大的，都愿意顺服父。好，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啊，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三一神或者三二一的神，他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是没有矛盾的，而都谦卑的，谦卑在父的面前，父是最大的。因此这里我们就把三一神或者叫三二一的神，这个比三位一体要准确的多。虽然三二一和三一神圣经里没有这个名词，但是圣经里却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但是又有三的区别，又有父子灵的区别啊，他们的关系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下面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说到神和被造的这个关系，神和被造的关系。刚刚我们讲的是父子灵他们之间的关系，父子灵之间的关系，三一神。现在我们下面就要讲神和被造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稍微多说一点点，因为这一部分我们现在马上要讲的，就是以后我们讲到工作的时候，三一神工作的时候我们还要讲，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它稍微说一点，就是和被造的关系。从圣经里给我们看有两类的被造，第一类的被造是灵界的，属灵界的，第二类的被造是物质界的，都叫被造。属灵的被，属灵界的被造，灵界的被造，就是神创造了天使，神创造了天使，天使是灵，所以被造里面有一个是灵界的被造，天使是灵。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 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一个天使是服役的什么灵？因此天使是灵界的，他和神一样，父是灵，子是灵，圣灵是灵，天使也是灵。天使是什么时候造的？天使是什么时候造的？创世纪的第一章没有讲到神创造天使，没有讲到。现在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吧，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好，现在我们要来说这个原文和我们中文的翻译，从第一节到第二节中间有漏掉了字。这里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或者叫做太初，或者说是非常早以前，也许是亿万年以前。亿不是一万年啊，是亿万年，亿万年以前。懂得这个亿字哈，要不要我写？亿万年以前，神就创造了一个天地了，那就不是亚当的这个天地。亚当天地到我们现在只有六千多年，那是上亿万年以前，神就已经创造了天地。这是第一节的这句话。第二节他说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这里在希伯来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里翻掉两个字，这中间有一个连结词翻掉了。第一句话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下面马上就说而且，或者说 and，这中间一个连接词和，或者而且，或者并且，有的也翻译成至今到现在，意思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到现在，这句话翻译错了，翻译掉了，没有到现在这三个字。地变成了虚空混沌，月面黑暗，变成这个字也翻译掉。所以起初就是亿万年以前，神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这个天地到神创造创世纪第一章要创造亚当这个天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地已经变了，不是神原来创造的那个天地了。地变成了什么？虚空混沌，渊面黑暗。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在圣经里是告诉我们是受审判。虚空混沌就是地已经没有结构了，虚空混沌看不出它的结构来了。举个例来讲，地震以前 这个地方有房子，什么东西结构很清楚，有公园，有学校，什么都清清楚楚。现在地震以后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虚空混沌了，渊面黑暗，就是一片汪洋大海把它盖住了。神是用水来审判了他，用水把原来那个天地审判了，水就盖过了，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个叫做虚空混沌渊面黑暗，也就是说在亿万年以前神已经创造了一个天地，那个天地是很好的一个天地，又有天又有地，结果因为犯罪的缘故，那个天地就被神审判了，水就把它淹没了。现在在水淹没了的这个地上，神又再重新来创造一个天地。所以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用了一个字，他说对亚当这个天地的创造叫做浮躁。什么叫浮躁？英文叫 recreation。 第一节那是一个最早的 creation 创造，现在是再来创造一次，因为那个地已经受了审判。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你去读大悲圣经，那就翻译的比较清楚了。啊，神为什么要把那个审判了？为什么那个犯了什么罪了？好了，现在我们要请读一处圣经，请你读以西结书。28章。11节读到19节，以西结书28章11节读到19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白，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已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像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你看这里是说为推罗王做的哀歌，但是我们知道推罗王没有这个经历，推罗王他自己要把自己比作神。你看我们就读这一章，就是28节，先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这一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居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好，你看这个推罗王，推罗王是在这个地中海靠近以色列国旁边有一个岛啊，这是推罗，那个地方叫推罗，他是一个做生意的。这个推罗王自比神，你看到没有啊？他骄傲了，他觉得是神，神说你不过是人。神在下面我们刚刚读的十一节为推罗王作起哀歌，实际上这个哀歌不是指推罗王，因为神是指的一个瘦高的基路伯，你看到没有？十四节，你是那瘦高遮掩月轨的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啊，天使的名字叫基路伯，瘦高的基路伯，一个天使瘦高了，意思就是说他有权柄了，他可以管很多天使，所以有的人就把他说成这个是叫做天使长了。这个基路伯是天使长了，而且这个基路伯他是在什么地方呢？十四节，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看到没有啊？那意思就是神把一个天使受高了，让他来管理神所造的，当时神所造的一切交给他管理了，他有很大的权柄，因为他的权柄大了，就是十七节，你美丽心中高傲，他就高傲了，用于荣光败坏智慧。这个是指着谁来讲呢？就是指着原来神创造的亿万年创造的那个天地，是交给一个受高的天使来管，他是基路伯，他是遮掩月柜的基路伯。你知道月柜在哪里啊？月柜是在圣殿里面，天上有一个圣殿，好不好？就是神所在的地方都交给他管了。你看他骄不骄傲？他骄傲了。这一骄傲的结果，神就把他驱除了。还有一处圣经也说到他的骄傲，那就请你读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五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你看啊，他骄傲到我要与至上者怎么同等了，好不好？天使是神所造的，他现在说神给他这么大的权柄，把这一个所神所造的整个的天地都交给他管了，所以他就觉得要骄傲了。最后他说我要和神同等了，这个就是他犯罪了，骄傲的罪了。因此神就要从神的圣山上把他驱除了，就不让他在圣天上的圣至圣所里面做遮掩约柜的记录板，不要他做了，把他赶出来了。赶出来以后，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神会审判他，时间没有到，所以还没有到他最后的结局。那么以后他的名字就不叫遮掩约柜的记录板了，我们知道他就叫做撒旦了。 或者又叫做魔鬼了。所以他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他给主耶稣说，他就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主耶稣看，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些赐给你。为什么？他说这原是怎么样交付我的，对不对？天下的荣华神就交给他管了。好，因此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要把亿万年以前造的那个天地要用水把它遮盖了，审判了，变成渊面黑暗，变成虚空混沌，就是因为他犯罪了。他犯罪的结果就把整个的地都怎么样污染了，整个地都污染了。因为整个地都污染了，所以神就一定要把这个地审判了。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是说，神在亿万年以前创造的一个天地，因为这个受膏的天使这个基督本犯罪了，他就把所有他所管辖的这些都污染了，结果神就把这个地就审判了。用什么审判？用水把它淹盖。所以前几天这个国内有弟兄姊妹就问一个问题了，他说神啊，创造我们人的时候我们不是最好吗？他说神说看着甚好，所以啊，他说我这个人就应该是很好。嗯，他是个画家，他觉得说我想画什么我就应该画什么，因为神说我很好了。但是我就告诉他，神在造我们，请你记得啊，神造我们人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是用什么东西造的？地上的尘土造的。那个尘土是什么尘土啊？就是那个水淹过的地嘛，对不对？那个土原来那个基督白受膏的基督白已经犯罪了吧，那个土已经受过神的审判嘛，所以我们是用神受过审判的那个土来造我们的身体，你要知道好不好？当然神看得好，为什么这样看得好？因为那个土是受过审判的，还不是神另外造了一块很好的土，还不是那个，就是用这个土造成。后来因为亚当的犯罪，所以我们里面又有一个罪住在我的里面啊，所以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亚当犯罪了吧，犯罪以后到罗马书第七章就讲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里说到神当时的创造有一个属灵界，那就是天使，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没有创造天使。天使是什么时候造的？那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最早的亿万年以前已经创造天使。那么主耶稣来是什么时候来？主耶稣来是来拯救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对不对？所以圣经上希伯来书第二章就说神没有说要拯救天使，你记得这句话吗？所以主耶稣不拯救天使。以后我们要讲到主耶稣的救赎工作里头没有拯救天使的，他虽然要死，天上地上都要与神和好，那是没有问题，好不好？但是天使什么拯救？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神在和被造的关系里面有一个部分，就叫做灵界的创造，灵界的被造，那是指到天使来讲灵界。那么今天我们才说到的被造，那就是说亚当创造亚当的这些被造的物质，这些都叫做物质界，对不对？这是物质界，不是灵界。 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造的都是物质界。你看神造出空气，空气原文不是空气，原文是穹苍，那是物质界，你可以看得见。你看见天上的星星，那是物质界。你看见地上长的树，树木花草，那是物质界。你看见海里的鱼，那是物质界。你看见我们人第六天造人也是物质界，所以我们上次就说到物质界，神的创造。那么我们再说到神给被造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称呼神做至高者、全能者，我们称呼他，称呼他是神，那是站在被造的地位上来尊称神。你说他是至高者，上次我们讲了神有个名字叫至高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就是至高者，我们中间谁能做至高者，不行的，对不对？你看刚刚我们讲那个推罗王，他自比神，神说你不过是人，你根本不能比神。所以我们称呼神是神，是至高者，是全能者，乃是尊敬神，因为他是神。但是父子灵之间彼此不称自己做神啊，上次我们说过。那么我们要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来称呼神的，他向神祷告是怎么祷告的，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对父直接讲话了，对不对？他怎么讲？他不是讲神啊，他不是这样，他说什么？父啊。所以父子灵之间不彼此尊称对方是神，因为他自己就是神。我们称他是神，是我们被造来称呼他是神。主耶稣在世界上讲道的时候，对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说到你们的神就是我的父，看到没有？他要说到神，为什么他要说到神？他是对人来讲，他对父他就直接喊他是父。我们再请读一章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
你看这里主耶稣对父怎么讲话，就是父啊，他没有说喊他是神。所以我们讲神在希伯来文有三个名字，一个叫至高者，一个叫全能者，所以都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神。所以主耶稣和父中间的这个关系是直接称他是这父，神是我们被造的尊称他是做神。现在我们要看一看主耶稣和被造的这个关系。刚刚我们是说要说到神跟被造的关系，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跟被造的关系。请我们读一处圣经，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七节。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
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 他是比天使小一点，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带着一个肉体，他是人啊。但是神是叫手所造的都派主耶稣来管理，在原文是说都摆在他的手下，或者说主耶稣超过所有的被造，所以主耶稣是管理被造的。从这里告诉我们，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章第三节。
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就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好，你看见主耶稣知道父将万有原文就是说所有的被造都交在他手里，所有的被造就是创世纪里面所创造的这一切，天空所造的，地上所长的，所有的动物植物都交给谁来管理？主耶稣来管理。所有的被造就是万有都交给他去管理。我们再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这个首字原文是头啊，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都摆在主的脚下，使他围着教会做万有所有被造的头，只有他是头，头就是要管理这一切啊。再请读一处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
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这就是说到主耶稣的救赎了。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血，使万有就是所有的被造都与自己怎么样和好了，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而请你注意一个，这里不包括天使，如果天使和好了，那就是天使就得救了，对不对？他不救吧天使，对不对？我们已经说了，包括万有天上的地上的都已生活好了。最后要读一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以父神。
你看现在主耶稣给被造的，不管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屈膝就是敬拜他，就是跪在他的面前拜他，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啊，使荣耀归于父神。因此我们这里看见主耶稣和被造的这个关系，所有的被造是交给主耶稣管理，所有的被造都附在他的脚下，所有的被造都要敬拜主耶稣。 所有的被造都要称主耶稣为主，你看到没有？那么我们看圣经里就没有另外一处说神把所有的被造交给圣灵来管理，没有。神也没有把让所有的被造听了圣灵的名无不屈膝向圣灵跪拜，没有。也没有说到称圣灵为主，口称圣灵为主，没有。所以这里就明明告诉我们，三一神里面第二位神是把所有的被造是交给他管理，所有的被造要敬拜他，要口称他为主。好，因此这里我们就要看出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敬拜的对象要弄清楚。我们敬拜的对象从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敬拜神。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要拜神。这里又告诉我们，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对不对？天上地下的，所以要拜耶稣。那么要拜耶稣，那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或者多读一节，读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好了，你看到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给谁了？给主耶稣，他没有说交给圣灵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就拜主耶稣。我们拜父也要拜主耶稣，当然拜主耶稣不是在，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别的地方也提到要拜主耶稣啊。那我们可以再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读到三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好了，你看，拜耶稣。那么我还可以再读一处，请你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
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你看西门彼得就拜主耶稣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拜父拜主耶稣，但是圣经里没有要我们拜圣灵啊，敬拜圣灵没有。现在我们再看 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父，归给主耶稣。圣经里也没有要我们把荣耀归给圣灵啊，我们去荣耀圣灵，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这样做。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我们要荣耀父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被造和神中间的关系，被造和主耶稣的关系，所以被造要荣耀父啊。再请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好，我们要结果子，让父得的荣耀，所以我们被造应该让父得的荣耀，所以父是我们荣耀的对象。现在我们来说，主耶稣也是我们荣耀的对象。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三节。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
你看见没有，这里是说主耶稣要得荣耀，父都要荣耀他。好，再读一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
好，你看这样荣耀主耶稣。再读这一章的第十节，
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
他们就是指的门徒，主耶稣是因门徒得的荣耀，所以我们被造的要荣耀父，要荣耀主耶稣。但是圣经里没有说要我们去荣耀圣灵，反而圣经里还告诉我们圣灵也要荣耀主耶稣。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六章，请我们读十四节。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所以，圣灵也要荣耀主耶稣，我们要荣耀主耶稣，父也让主耶稣得着荣耀。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父要得着荣耀，我们要荣耀父，要荣耀主耶稣，这是没有错的。圣经里讲。但是没有提到要荣耀圣灵，但是我们要读一书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本身是荣耀的，因为他是神。现在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四章 十四节，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请我们注意，荣耀的灵，神的灵就是荣耀的，好不好？因为他是神啊，他是神，他本身就是荣耀的。但是圣灵为什么不得荣耀？他反而要荣耀主耶稣。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圣灵到地上来的目的是来做工的，是来工作的，不是要来得荣耀的。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要看看圣灵是来做工的。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但是圣灵要做一个工作来指教我们，圣灵的工作来指教，那是做工作啊，他来做工来指教我们，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这就是圣灵，他是来做工作，他不是要来得荣耀，他是荣耀的灵，请你注意，但是他不得荣耀，他反而要来荣耀主耶稣。那再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好了，所以保惠师就是圣灵做一个工作，是要人自己责备自己，他是来做工的啊，他是来做工的，他不是要来得荣耀的，做工。好，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你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八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圣灵要做一个工作，给门徒能力，看到没有，使门徒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又是工作。我们要看圣灵也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又是工作。啊，请你读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你看圣灵那要做见证，做见证就是来做工啊。你们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在赶鬼的时候，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好不好，那就是工作，那赶鬼就是工作。所以从圣经里，全部圣经一直到启示录都说到圣灵来是为着工作。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圣经是这样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虚空混沌，渊面黑暗。底下马上一句话说，神的灵运行在怎么样，水面上，运行就是工作。到启示录讲到神的七灵的时候，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做什么工作。所以我们看见三一神，他 他们有分工哦，对不对？救赎工作是谁来做啊？定十字架谁来定啊？死来定，没有喊圣灵来定十字架。所以圣灵的工作，圣灵是来做工的，而不是来得荣耀的，请你记得，圣经里没有，从来没有说圣灵要得荣耀。因此我们刚刚讲了，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向父祷告，向子祷告，主耶稣祷告，但是从来没有要我们向谁，向圣灵祷告，没有。我们敬拜父，敬拜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我们敬拜圣灵。我们把荣耀归给父，荣耀归给子，没有把荣耀归给圣灵。圣灵很谦卑的，他自己就是一个荣耀的灵。刚刚我们讲了，父子灵三位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彼此没有任何的矛盾，而且是只要顺服父。圣灵要顺服父和子，因为圣灵是父和子差遣来的，对不对？我们已经读过了，约翰福音十四章是父差遣来，以后十五章主耶稣是主耶稣从父那里差遣保惠师来，父要荣耀主耶稣，父说错了，这个圣灵要荣耀主耶稣，而且要将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今天圣灵只有什么话来提醒我们，就是主耶稣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们是顺服的，甘愿顺服的。那么现在关于向主耶稣祷告这一点，我们要和弟兄姊妹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请你注意，以及在各处怎么样，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是要我们向父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圣经里有教导。向主耶稣祷告，这里讲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对不对？以及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但是圣经里没有教我们要向圣灵祷告，那么我们要不要祷告求神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可以。那个祷告的原则，请你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七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你看他不直接求圣灵啊，你快来启示我啊，他不是这样，是求父，对不对？我们可以求主耶稣，主啊，求你差遣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中间，可以啊，是向主耶稣祷告。因为圣灵是不是主耶稣差遣来的？主啊，求你使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中间。也可以向父祷告，父啊，求你使圣灵今天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让圣灵开启我的里面，不直接向圣灵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灵恩派就是向直接向圣灵祷告。弟兄姊妹，当你直接向圣灵祷告，圣灵是不接受我们的祷告。圣经里给我们原则，我们只能向父祷告，那圣灵不直接接受我们的祷告，但是有一位会来接受我们的祷告。你向圣灵祷告的时候， 那就是邪灵，邪灵会来接受。所以宾诺伊师母他就有很多的经历就提到这方面了，结果就是邪灵来工作。所以灵恩派里面你一定要分辨诸灵啊，这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不分辨诸灵，常常你会落在一个很可怕的情况下。请你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好了，你看到没有，一定要分辨那个灵是不是从神来的。那再请你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
假如 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这是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啊，他们会另传一个耶稣啊，也叫耶稣啊，他还向耶稣祷告，但是那个耶稣不是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一位耶稣。我们的耶稣，我们信的主耶稣，现在是在复活升天以后在哪里啊？是坐在父神的右边。罗马书第八个章告诉我们，他现在还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那么现在有的人说耶稣已经降临了，在中国的荷兰了，好了，那就是从父神的右边都下来了，这就不对啊，圣经里没有讲他现在要下来，对不对？主耶稣降临，马太福音是二十六章告诉我们，他是直接从父的右边直接降临到半空，然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到半空跟他见面，在那个时候地上也就没有基督徒了。如果现在主耶稣来了在荷兰，我们这些基督徒还在地上，那就错了嘛，广东话说还蛮搞错了，是不是？哪里有这种事情嘛，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现在是在父神的右边，我们向他祷告，他在父神右边，当然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没有错的，他也运行在我们中间，这也没有错。所以分辨诸灵很重要。请你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节，第十节，
十二章十节。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
请你注意啊，有一个恩赐是圣灵给的，要辨别诸灵。今天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你辨别不了诸灵，你就很容易被邪灵掳去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那里有一个就是另受一个灵，另受一个灵，那就不是圣灵啊，另外的灵，那是什么灵啊？邪灵啊，邪灵。所以你看现在按手倒下去，那就倒下去了。你看那个倒下去的，你问他，他就被捆绑了。圣灵总是叫我们得以自由，神从不勉强我们的自由意志。如果一个人倒下去了，全身都被捆绑了，不能动了，有的人讲我眼睛像睁都不能睁了，这就是被捆绑了，那绝对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绝对不会使你被动，使你没有自由，不，绝对不可能的。所以那就是邪灵的工作，要非常小心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后我就是要把这个拿出来， 因为有弟兄姊妹跟我谈到使徒信经，我就是根据一本书，这本书有这么厚，就是讲历代基督教的信条，从天主教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你看看这个使徒信经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给你画了一个线，约在主后多少年啊？340年啊。那不是当时的使徒写的，不是十二使徒写的。你看后面有一个说明，看到没有？第二页那里有个说明，第三节的前面看到那个说明没有啊？看到说明没有？就是这里有说明，看到没有？你看说明打这个括号就表示主后340年后加在使徒信经上的啊，又在后面打这个括号又表示又在325年又加上去的，看到没有？打那个号又表示又加上去的，又打这个号又是加上去的，所以这个使徒信经已经加了多少遍了，改了多少遍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根据使徒信经，一定要根据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圣经。圣经是从来没有改过，没有修改过，所以我们不根据使徒信经。所以很多人还在背这个，还在念这个，这是有问题的，好不好？这已经修改多少遍了？你说主后300多年就开始用，那就是在天主教的时候就开始，而传到现在。这上面就讲了一个三一神同尊同荣啊，你看到没有啊？你向神祷告，向子祷告，父祷告，子祷告，你也要向圣灵祷告。你尊敬父，尊敬子，你要尊敬圣灵，你要去荣耀圣灵。这都没有圣经的教训的，好不好？所以我们要，上次因为有人问到使徒信经，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发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好不好？好的，我们今天就想根据圣经的话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啊，现在就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问的问题。
我想问一个，在马太福音27章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当时候已经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就是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是站在什么的地位讲我的神？
主耶稣钉十字架，他是一个赎罪祭，对不对？他要流血，这个时候他身上担当了什么人的罪啊？我们的罪啊，他是赎罪祭啊，他是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在喊，他就喊我的神了，好不好？
想问就是想请您讲，就是在新约的时候，当然主降世有人的身体，男主复活以后也有人的身体，因为可以吃东西嘛，也可以不吃。那就是说，一直到千年，我主都有六个人的身体，对不对？然后千年过之后，我们主有没有一个人身体的？圣经有没有讲在这方面？
现在我们要讲第一个，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圣灵怀孕，他的身体是有血肉之体，对不对？但是他的血肉之体和我们的血肉之体完全不同。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就叫做灵体了。那请你读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请你从15章的44节啊，就是先读这个44节吧。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啊，主耶稣身体是灵性的身体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身体不同了。而且他这个身体和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前的那个身体还不同了，这叫复活的，叫灵性的身体了，好不好？所以就不同了，好不好？他就带着这个灵性的身体，看来要到永永远远了。我们以后也要有一个灵性的身体。我们复活的时候，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讲，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请你读吧。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感谢主啊，那一天我们的身体也变了，和主荣耀的身体那个灵体怎么样？相似啊，好不好？我们也要带着那个属灵的身体到什么时候啊？永永远远啊，好不好？感谢主吧。好，跟姊妹你说吧。最后他自由意志去不去了？
去。
啊？
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强迫算是神？
这个不是强迫了，这个是最后他要自愿了，好不好？开始他是不自愿，最后自愿了。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我们是灵里面会自愿的，好不好？开始你不自愿不要紧的，这个就是说你是一个奉献的基督徒，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对不对？你明白神的旨意以后，你就会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就说主啊，按我自己我是不自愿，好不好？我不会的，但是求你改变我，好不好啊？改变我到自愿。所以这个余成华弟兄就讲了一个基督徒的顺服啊，不是 passive， 不是被动的，叫做什么 active passive， 主动的被动，自愿被动，好不好？我们在主的面前都是自愿被动的啊，好不好？是主动的被动，我自愿，好不好？感谢主吧，我自愿顺服。怎么能够自愿顺服？神会做，好不好？借着环境，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就顺服下来。感谢主，这是有福的，好不好？好，好，那我们今天是到这里吧，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嗯。